哈利路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小弟，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也第一次来到北区，在座当中，认识的不多，可能我们林执事比较认识，当然念力我们先不谈，那接下来我们似曾相识但是又陌生的我们大德教会的一个子弟，小弟呢，这一次调来我们北区，第一次来注目念力跟中立，所以基本上我们大家很陌生。所以你看到台上有一个长得又像阿美族的，又像泰雅族的平地人，就是我感谢主。那今天的上课呢，我们按照我们灵修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借着我们在每次联会之中我们都乐意而且虔诚的把神的道理来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们期望他们在灵里面能够得到一些造就，因此我们是站在讲台来教导人的。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侍奉过程当中，当然神一定会纪念，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恪守我们一个灵会者应有的灵修，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所讲的道理如果呢不能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那么就有亏损我们的职分。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灵会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严谨的态度，恭恭敬敬的奉主的名来讲道，所以我们必然要在灵修当中作为我们互相的提醒，让我们能够把神尊贵而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讲台，也就是与神同在的祭坛，借着我们属灵的祭司能够把神的话语传达出去，让听的人在圣灵中得到帮助，也让我们在灵性当中跟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团契当中一同的成长。所以这次呢，小弟想说，以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就是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以这样的一个经节呢，做我们灵修会彼此中的一种勉励。那么我们先打开一下马拉基书，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他说：“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呢回头离开罪孽。”这个经文呢，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我们称他为马拉基，所以马拉基呢，他是被掳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每当我们谈到被掳之后，这个被掳呢，带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历史上的记忆，因为荣耀的大卫王朝他已经没落了，他已经消失了，随之而来呢，他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君王当然也不是属于神所拣选的犹大族系，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国了，他们曾经陷在一个历史的沧桑当中，不能很有主权的甚至很尽心的在那边来献祭来敬拜神。那么尽管他们面对了历史上的创伤，可是神的怜悯跟慈爱，神的拣选跟主权呢，仍然在他们当中。所以从被掳归回的当中，他们体会到自己的罪孽，也明白神的信实跟慈爱，更了解神在他们这个民族，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工程，就是重建圣殿，恢复神的律法，能够把圣殿，能够把神的荣耀再次的高举。所以那时候呢，他每次谈到被掳的时候，他们带了一分的反省跟责任。那么这位先知呢，在这个时期当中，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勉励的那个深度或勉励的心情就格外的不一样，因为他希望历史不要重蹈覆辙，今天的百姓不要像过去列祖当中那种无知。因此呢，这个马拉基呢，在勉励祭司的时候呢，就用一个高的标准、严苛的角度，甚至带有责备的这样的口吻呢，希望他们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能够善尽应有的本分。那么我们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里面，就是谈到这个祭司应有的职分。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在整个神所颁布的这个诫命当中， 他特别的有一个人与神之间重要的一个规范，这个名词呢我们就称为律例。在这个律例里面呢，有一个叫献祭的制度。那么由谁来献祭呢？当然就是由这个亚伦的后裔祭司来献祭。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祭司只有献祭吗？没有错，这个祭司呢，他在圣殿里面，他带领我献祭的人借由祭物、来表达我们内在的一种虔诚的心意。所以祭司带领当时的百姓、来献燔祭、素祭、平安祭，以后还有赎罪祭跟赎愆祭。如果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还献了一个很相当特别的，就是新素祭。也就是这个祭呢，一般来讲祭是圣洁的，所以素祭你不能有那个酵的存在。可是五旬节的时候，这个素祭它可以加那个酵里在里头，所以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当然这是有另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么祭司呢，就带领百姓来做一个献祭的生活。所以无论每日或是安息日，或每个月的初一叫做夜朔，或是特定的节期，几乎天天都在献祭当中来过日子，甚至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借由献祭来表达他们内在深层的一种敬畏跟反省，甚至是一种感恩。所以祭司呢，他扮演相当大的角色。如果祭司能够很虔诚的真心实意的来引导百姓，相信百姓他的信仰不至于这么样迷失或是堕落。那么祭司呢，他除了这个献祭的引领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感恩跟赎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教导律法。所以祭司除了献祭还要教导律法。教导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常常来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教导的目的就是你要越少越好，甚至不要来献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祭司呢，对于献祭之后的百姓，他常常用的一个教导律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们要的是馨香的火祭。所以常常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是符合神旨意的。所以当时的祭司呢，他要扮演这个神的使者来教导律法的责任。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呢，在历代以来啊，非常多的祭司啊，他都没有善尽自己应有的本分。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的这些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对祭司的责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弥迦书的第三章哈、我们翻开弥迦书的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弥迦书第三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说。首领呢，为了贿赂呢来行审判；祭司呢，为了顾价来施训诲；那么先知呢，为了赢钱来行占卜。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世代，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居然是神的城市。那么神圣洁的城市为什么沦落到这样的败坏的地步呢？因为当时的带领者他们已经没有把神的话完完全全的传达出去，他们传达的过程当中是基于个人的利益关系啊。所以这里讲到首领，讲到祭司，也讲到先知。其中讲到一个祭司，祭司因为要顾价来施训诲，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请祭司来上上课，请祭司来教导律法，可以，你先缴钱，你先钱给我，你钱越多我讲的越多，你钱越少我就讲的随便一点。你说这样能够维系信仰的内涵吗？这是在弥迦书里面对当时领导者的一个痛责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哈巴谷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哈，哈巴谷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旧约呢是1099页啊，第一章的第四节，因此呢律法放松了。公理也不显明了，恶人呢围困义人，所以呢公理显然是颠倒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已经是非不分呢？这时候为什么神的话在这边好像暗淡无光呢？因为带领百姓来到神面前教导律法的祭司呢， 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呢，因顾家而失信回的时候，就把道理呢放松了，把应有的要求放松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见得要这么尽心尽意，只要我们有做就好了。我们不要100分，我们50分也可以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把道理说得那么实，好像这么样的不能更改。随着时代，随着需要，你可以适度的调整。所以这时候呢，律法放松了。公理不显明了，导致什么？导致那个遵守神旨意的人，这个时候好像傻瓜，他讲的话就被人家笑，你怎么那么保守，你怎么那么迂腐，时代进步了，你还有这种封建的观念。你看，是因为祭司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那么在耶利米书呢，他对这样的人呢，他更用严厉的角度来责备这些人。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呢都不认识我啊。在耶利米眼中啊，这些祭司啊都好像没有神的观念了，他从来没有告诉百姓神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祭司本来就是要带领百姓，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要依靠神啊，我们要全然的依靠，而且呢，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依靠啊。可是这时候扮演这么重要角色的祭司，在整个教导过程当中，他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他说神不见了，神在遥远的某一个地方，他再也没有在我们身边，他好像离弃我们，好像神的荣耀不在了。哪有这样的祭司？哪有这样引导百姓的祭司？因为这样，这个耶利米书呢，他特别说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这个我是谁？我就是神了。传讲律法的再已经不认识神了，甚至告诉百姓说，我不认识神，神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不需要这个神。如果讲到神，神太多了，哪有这样的祭司？难怪啊，整个犹大国的灭亡啊，来自于祭司的渎职啦。所以何西阿书说呢，我的民啊，因无知识而灭亡，因为祭司没有做到应有的本分。所以后来祭司随着国家被灭而被掳啊，这是何等可悲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祭司在整个历史当中所扮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它关乎了我们跟神之间生命中的一种几代，生命的几代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这位祭司。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神的生命就要像几代般这样呢相交，这样互动，这样一灵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角色很重要。所以过去呢是透过了献祭，透过了祭司来讲解律法，引导百姓来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国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奔跑天国路，我们在灵修自己，我们要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这时候我们讲台的信息就格外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祭坛，属于神的。这个讲台是属于神的，所以每当我们在奉主耶稣圣名聚会，在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当中，我们要提醒自己，祭司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这个马拉基先知在提醒当时的这个祭司们，你要善尽本分，神曾经与你们立下平安生命之约，你们身世何等的高尚，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今天你们要善尽自己的本分，否则你们跟那粪一样，泯天共一样，被抹在你脸上，一同被抛弃的。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先知对祭司的勉励说，真实的律法在你们的口中哦，所以你们的口中不能有不义的这样的一些话。接下来他又说，你们呢作为祭司啊，应该以平安正直来与神同行啊，那么使更多的人都能够回头离开这个罪孽。所以对这个祭司呢，有一份殷切很诚恳的一个呼吁，你们要做这些事情，你们内在要预备些什么？ 你们彰显在外面的那种行为，那种讲道式的信息，你们要做到些什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经文呢，啊，做互相的勉励。好，那我们首先呢，就看看这个讲义的部分哈。这个讲义的部分呢，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内容哈，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这个中文里面呢，虽然有写了这些，可是在当时使用这文字的希伯来人，他们使用的时候，那个字到底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做一个深层的思考，那么用我们有限的语言或是有限的文字，我们来看看神的旨意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讲义里面他说呢，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的嘴里没有不义。好，这些经文的这些文字里面，它有几个关键的用词。那么这关键用词里面，好比说第一个真实，真实。真实啊，这个因为哈，我打了电脑 Word 里面哦是没有希伯来的那个哈键盘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就不会打了。如果希腊文我就会打，希伯来文这个部分我不会打。因此呢啊，我就用复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啊原文的那个字典里面，它有这个字，我用复制贴上的方式啊，所以因为我不会。希伯来文的部分在我们的键盘里面我不会打，我所以有复制的部分。那么在复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原文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词它的基本上就名词的哈、啊，名词。然后里面说它是一个阴性，然后又说一个单数。什么叫阴性？在希伯来文的词列的当中，词就是啊那个诗词的词，一个言字旁在一个诗。啊，那个词列呢就是类别。那么词列里面呢，他们分了好几种，一个叫做阳性的，一个叫阴性的。阳性的就是你看得到，阴性你看不到。就好像我们最近啊，一个叫做新冠的肺炎，通称为武汉肺炎，你要确定你有没有得到这种症状，因此就要开始检验了。那么检验的结果呢，发现哎呀你阴性，那么你就是没有罹患这种病症。可是检查之后，你已经呈现了一个阳性，也就已经看出你有这个症状了，这个时候阳性的出现就告诉你你确诊了。所以阴性代表什么？是我们内在的，在内心世界看不到的。但阳性是什么？他已经从外面直接就看到你了，阳性啊，这个是他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啊那个词列里面很特殊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字，我们理解它的词列里面它所代表的那个里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阴性、哦、接下来他说单数，单数是什么？单数就是一啦，一就是单数，专一的一啊、哦、也就是说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就单数，两个就不是真实的，两个就复数，复数就有一也有二，这个可以那个也可以。所以真实的律法，这个真实是什么？就是在内在的，但我们内在的那个真理啊只有一个，就内在的一就是什么？真理。因此呢在我们翻译里面呢，有人翻译就是忠实的，正确的，一就是忠诚的，就是正确的。那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翻为真实。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字，叫做律法。律法呢它基本上跟这个真实它的词列是一样的，它是名词，它是阴性，它是单数，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律法，跟我们想象中哦，摩西的律法，那个律法好像有条规，没有错，它是一个规范，它是一个条规，它是一种指引，它是一个教导。所以我们透过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我明白有这么丰富的中文的这相关的智慧在里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在祭司的口中呢，他的嘴里面呢没有不义。这个不义呢也是名词，阴性跟单数，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不义就是他的口里面没有讲那些罪孽的话，口里面没有罪孽，口里面不没有讲不敬虔的话，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罪孽。好，那么我们已经对这个相关重要的字，透过它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含义，我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那我们把它统整起来做一系列的整体的思考的时候，它就告诉我们了，一个真实的律法，也就是真理的教导呢，在祭司的嘴里面，在祭司的口里面。所以祭司的口里面呢，当他在讲解这个真实的指引的时候，真理的教训的时候呢， 他的嘴巴是不能乱讲的，所以不能讲虔诚，讲那些不虔诚的话，他不能来讲那些罪恶的话，他不能讲那受人啊引人去受刑啊受刑罚的话。所以呢，他的嘴里面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讲解真实的律法，真实的律法，也就是正确的指导。这就是当时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在领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想，我们内心的世界就要想，想什么？哦，我今天上台讲到了，我是在讲真理啊，我是讲真理中的教训啊，所以我嘴里面呢，不能讲一些不虔诚的话，不能讲那些引人到罪恶受刑罚的那些好、哦、那些好、哦、言论。哦，这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先知对祭司的一个要求。所以呢，真实的律法，也就是真理的教训，在他的嘴里面，而他的嘴里面绝对不能有不义、不敬虔、引人受刑的这些话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祭司呢，啊，他应有的责任又在哪里？他说，祭司呢，要以什么？以平安和正直来与神同行。祭司呢，他除了在祭坛中用这些真理的啊，教训来勉励当时的啊百姓之外，他的外在的他的行为式的表现，他在哪里呢？他说他必须以平安。那么平安是什么？这边呢就是用名词，用阳性，用单数。所以这个外在的表现呢，我们看他那个用字里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名词阳性，而且是单数，也就是说你必须以专一的行为，专一积极的行为，完全的行为啊，表现出来啊，这就是这个词里面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呢，祭司呢，除了在讲台的信息，他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态度，然后他在平常的言论或者平常的行为当中，他要做一个叫做灵里面的呼应，让大家看到你的话跟你的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叫阳性的表现。那么他必须以平安，那平安是什么？平安呢，它就是个和平的、友好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和睦的，也就是说就是该就像神跟亚伯拉罕一样，是个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跟神是一个 好朋友，跟神同行，跟神和睦相处，这个讲白一点呢，就是我们没有亏欠神啊，而且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灵里面的相交，这是一个美好的灵性。如果用我们现代名词来讲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充满，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接下来他又说正直，正直的意思也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他讲的是平坦的，讲的是平安的。但这个词呢，我们就感受不出来那个灵修性的一个层次。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呢稍微就提升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是这个人呢坦荡的，这个人非常坦荡的，坦荡的好像这个路很宽很大很坦荡，我们开车就很放心，不是走那个什么羊肠小径，是一个很宽敞的平坦的平原的道路。讲白一点，这个人在他的灵修或者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呢，是一个坦荡的。那么坦荡另外意思是什么？就是光明的，也是这个人呢做事非常光明，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毫无污秽，毫无那个隐那个哈、哦、罪孽啊。所以呢，他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光明磊落、互通有无的关系啊。而这样来了解，他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然后他的灵修呢是坦荡的，是光明的。我们讲白一点呢，这就是祭司的灵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他以这样的一个平安跟神和睦相处的关系，而且与神的关系当中，他内在的是如何是如此的啊光明磊落，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公义良善跟诚实，因此他不做那个暗昧的事。你看，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祭司领会者他的一个啊行为表现。接下来，他因为他有这个美好的灵修，因此他在讲台的信息也好，勉励的内容也好，他就能够引人呢回头离开， 哎，这个罪恶啊，这个罪孽啊，这罪孽就是一个刑罚哈。好，那我们这样的了解了，原来我们的祭司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旧约的马拉基书里面看到了，一位祭司期待的这个先知期待祭司就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就是理想的职分。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转化在我们的灵修当中。因此呢，我们就试想想看，教会的进步，弟兄姐妹生命之粮的充实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祭司的教导。所以灵会人员的重要性在这边我们就可想而知啊。所以在灵修会当中我们互相勉励，让我们每一次呢在整个灵修当中就想到，我是要上台灵会的呢，那我上台灵会我内心要有什么样的警醒跟预备，我讲完以后或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来跟我们所讲的道理来互相的呼应，这是灵修会当中我们彼此勉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部分，这是我们从中文的译本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对照，我们来做一些参考。但目前呢中文的译本相当的多，但是因为所抄本的不同，所以翻译出来的译本呢它有不同。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和本的圣经啊，和本的圣经它的所抄本跟新译本的所抄本是不一样的。讲白一点呢，在远古的某个时间点有两组人，他所写抄本的抄本是不一样，有人是抄这个人的，有人是抄这个人的，所以系统不一样。那么系统不一样的抄的内容当中有一些呢又有一些习的不一样，所谓的学习不一样不是影响整体的含义，是用词遣字当中有一些落差，而这个落差我们一般来讲不影响整个前面的内容，就好像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写一写，有的漏掉了，有的加了，有的用词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整本的含义它是不受任何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的圣经有些根据的抄本不一样，所以后来也就不同的翻译。那么今天和合本的翻译的内容基本上呢跟我们所看的那个新译本呢因为抄本的系统不一样，所以有一些翻译的内容不一样。我在访问慕道者的时候，有一个外教会的基督徒呢，他就拿了一本圣经来跟我做分享。我一看就奇怪，忽然间呢很诧异，为什么？因为他拿了新译本的圣经，所以他拿了新译本的圣经，我发现这个字跟我想的不大一样，因为他是新译本，我拿的是和合本。那后来在整个对照当中呢，有时候呢能够让我们对整个经文呢，在整个那个内涵的认识当中也能够更周延，也就是说同样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个词来了解它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词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因此呢综合起来的时候呢，整个面向或内涵我们就更宽广更深入了，这个是新译本。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天主教他们向来跟基督教所用的圣经呢在抄本上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中文翻译从来不合作的，这是从历史里面所延伸出来的，是互不相容的一个翻译词。像我们讲的保罗，对不对？保罗他们叫什么？我们讲保罗他们翻译什么？不是垃圾啦，是诺望，诺望，所以很多翻译是不大一样的。好，那我们来从中文译本当中来做一些参考一下。诗高译本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这样翻译，这是天主教的圣经，他们翻译，在他口中有什么？有真实的教训，在他的这个唇舌上呢，从不见谎言。这个谎言呢，基本上要知道，圣经如果有写谎言啊，你不要以为啊，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生活当中那种谎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层次太低的。我们知道人总是有说谎言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谎言当中有一些是善意的，有一些真的是恶意的。因此善意的谎言它也是谎言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些谎言是必然的嘛，他明知要死的，如果你说你今天会死他会怎么想？所以为了怕他担心压力过重，因此说没事没事没事，本来就要死了你怎么说没事？那么诚实话是说你今天就要死了，他一听我就真的死了，对不对？所以以你这句话提早一秒钟死了。这时候我们都会有善意的谎言，而且是必要的谎言，因此后来我们就用一个美化的文字说这是白色的谎言。 谎言就谎言，还有什么善意，还有恶意呢？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把这个词呢，把定义的很僵化，所以这里面所讲的谎言不是人际之间的谎言。什么叫谎言？谎言就是不讲真理，就是谎言。真理叫什么？真理叫做诚实的意思。所以诚实就等于真理，真理就等于诚实，这是在翻译当中相对的用词。所以呢，这里说，他呢，唇舌上呢没有谎言，也就是说，他的唇舌之中呢不见谎言，就是不说谎言，只讲真理啊。所以这个谎言的定义哈、要清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呢，讲说那个说谎言的不能进神的国，在硫磺火里面。那我说谎了，那我要下地狱啊。那你就把这个词呢，把它放的位阶太低。这个谎言的意思说，当你传异端不讲真理，你的份就在硫磺火里面。那这样我们了解了哈，这是对文字对语义当中的一个了解。好，在诗歌一本，他就又接着下说，他的心呢，心怀虔诚，心怀虔诚。我们本来讲的是什么？叫做平安。可是这里的翻译说，不是讲平安，是讲虔诚，他的虔诚。所以我们与神和好，它是一种虔诚的表现。所以我用虔诚的心与神建构一个和好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与神为敌，我是神的好朋友，我还与神同行。接下来正直，正直的翻译刚刚我们清楚，这是很平坦的，是宽广的，光明磊落的啊。那么使多人呢能够远离啊这样的一个罪恶。好，那说从新译本的角度来看，从新译本的角度来看啊，在他的口里呢有真理的教训，他的嘴里面呢没有不义，他也是以平安和正直来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啊离开罪孽。所以这个有翻译的内容呢，跟我们所看的和本呢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只不过他没有说真实的立法，他用什么真理的教训啊。那么我们不但从原文也好，从相关的译本也好，我们已经有一个轮廓出现，而这个轮廓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立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理的教训或者真理的引导。当我们在口里面讲出真理的引导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些不义的，是没有那些谎言的，是没有那些不虔诚的。那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在领会的时候，这部分就能够来提醒自己。好，那么我们综合了这些话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从经文的语义的层次，我们来做一些分析。首先我们刚刚都讲过，有一个阴性的单数的，它指的是我们内在的素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做真理作为的教导，也就是说只以真理作为教导的前提。我的前提是什么？讲真理，不讲其他的。所以我在台上不讲那些有的没有，我不讲社会的，我不讲政治的，我不讲我的学术的，我不讲我的经验，我只讲什么？圣经中神所说的真理，透过真理来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我们也是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而不是以我生活当中的经验然后找相关的经文来做我背后的背书跟呼应，不是这个样子。我是以圣经为前提，以真理为前提，而不是以人的角度为前提之后拿圣经来背书。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曲解圣经，滥用圣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这个在勉励的时候呢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请看经文，就好像你所说的是经文为你背书的，那如果经文为你背书，它的含义就丧失了。如果说我们纯粹以经文的角度能够很安静虔诚的来思考神的话，从这个经义当中，神的含义当中，它所延伸的所扩展的生命力啊，叫做生命的活水，它能够扎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内心，它可以感动你，也可以感动他。为什么？神的灵是生命，所以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是这样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阳性跟单数的字义，它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他必须以平安以正直来与神同行，那么使更多的人呢能够回头离开呢罪孽。这个所要求呢都是用阳性的，而且这阳性是什么？是单数。单数是什么？专一的，就是一的。 我们一呢就是积极的表现，所以呢如果用我们现代的文字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个祭司，我们一个领会者，每当我们在讲论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口，不是在口头上而已，是我们肢体语言所呈现的一个见证。所以有人说呢，讲道的奖章在哪里？生活就是奖章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就一篇美好的奖章，就好像最美丽的风景不是在图画里面，就是你的灵修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文字里面，好，言行一致，阳性的单数就是一个积极的外在影响，他期盼了我们做什么？言行一致，做好教导跟榜样，也是一种明确的一种引领引导，离弃罪恶的行为。这就是马拉基先知啊勉励当时的这个祭司们，了解在过往的历史，祭司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祭司垮了，国家就垮了，民主的信仰就垮了。但是祭司强起来了，国家就强了，百姓的信仰也就这样强起来，坚固起来。所以呢，如果用一个关键点来讲，祭司决定未来，今天领会者就决定未来。就像主耶稣说玛拿的精神是一样的，它是我们的生命之粮啊，生命之粮丰富你就饱足，生命之粮匮乏你就瘦弱了，你就生病了，你就会营养不良死掉了。所以祭司呢，它关乎着我们的未来，祭司关乎着我们的灵性，那今天的祭司就是我们。所以这样想想看，马拉基对祭司的勉励何等的殷切，而这些话转化在灵里面来告诉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呢，我想说我们在第一节当中呢，我们先这样分享，那我们等一下就休息一下，也沉淀一下，不然我讲话那么快又来不及休息，下一节课又去讲，哇你真的是会堵住在那里。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暂时到这边，等一下呢我们是好像是10:10是第二节课嘛，下课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下课好不好？那大家想想看，聊聊天，吃吃东西，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听钟声，第二节课，这样好吗？好，这样好，单元就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下节就讲第二个部分。好，谢谢哈。那我们楼下哈，是不是在楼下？楼下哈，我们楼下啊，我们内力教会有准备一些水果，那我们到楼下来享用一下。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请默祷。